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今天呢，我们呢有一个很特殊的安排啊，每一年呢，我们都有两次的在家的紧急应变安排。你看，今天万峰呢，跟康宁老师，我们都在家中，都测试我们的系统呢有没有变老啊、变旧啊。
啊，我觉得呢，这个操练呢，除了是让我们做节目的人常常有一个可以应变的一个能力之外呢，其实在生命当中我觉得也要培养这种应变的能力才行。
其实我们生命每天都在变，所以呢每天都得在应变啊。但是呢这一次的应变呢，只有少数的节目呢你可能会听到前几天的例如线上今天呢有特殊的安排啊也特别呢因为有个台风桃枝呢来到我们香港这边呢，所以呢我们也有一些再特别一点的安排。但是不要紧的，其实呢这个也是让我们电台的同工呢有个机会去测试一下我们的器材啊，我们的技巧啊会不会忘记。但是呢万峰今年呢面对了很多同工的挑战，他们挑战我啊。
挑战你什么呢？
就说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呢就不怎么危机嘛。那我就说这个好像火警一样嘛，那总有一些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事，但是消防的东西都得预备好嘛。
嗯，
消跟防就是其中包括防嘛。
对，说实在我们在所在的这个办公大楼也是每年都有这个火警演习的，常常我们在没有危机的时候觉得不需要，但是如果不做好这个预防呢，到有问题的时候就太晚了。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说呢，生命当中要有这种紧急的应变的能力才行，常常要操练。即使不是实际的操练，你心理上预备也是好的。当有问题的时候你至少不会好像完全不知道怎么回应。或者呢心理上呢已经根本不能够去。
其实跟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啊，随时你都觉得哎，我能够拿到圣经，我能够有随时可以听到良友电台，但是呢哎，有一天你没有的听良友电台了，或者你甚至圣经也没有了，赞美诗没有了，那在你里头的信仰是什么呢？你保留了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常的提醒，就是常做准备，警醒的心。
好，那其实呢我发现最近呢在线上今天其中的栏目就是讲到哥林多教会的里面呢就提到一个多元与合一。
对啊，就是哥林多教会就是谈到呢很多的不同的分歧啊，不同的看不起啊，很多的事情。
诶，我就发现呢无独有偶，在另外一个节目呢也有这个系列的出现，要推荐给听众朋友。如果在线上今天听的不够觉得希望多了解呢，你可以看看城主学堂。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播出的这个节目呢最近就推出了合一与多元，跟你们倒过来的这个主题。
对了，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推荐过了，但是今天开始起播啊，城主学堂就是谈到教会里头怎样找到这个合一的道路啊。有些时候呢合一的那个过程呢肯定有分歧的，肯定有不同的意见的，早期教会也是不断在很多不同的意见里头成长的，但是我们怎样可以服从一些的集体的意见，同时又尊重一些的少数的人数呢？
尊重个别的一些看法，但是在整体的一个大的团体里面我们有合一就是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不过呢原来步伐可以不一样，走路的方式可以不一样那这是我们在群体里面呢一起成长要学习的。
对了，所以呢记得留意城主学堂了。其实呢今天我们 iRadio 爱广播呢也是谈多元与合一，因为呢我们呢有哲理有神，这些哲学不就是不断在争辩吗？但是他们还能够和谐的争辩。
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欢迎来到哲理有神。
哎，迅哥，你怎么看起来还是郁郁寡欢的？ 丹麦虽然天气常年湿冷，但是白天的景色还是很美呀。冬天有时候还能看到极光。我觉得你呀，比在亚洲的时候更加忧郁了。很少见到有比我还忧郁的人呐，你是第一个。哎，是我的错觉吗？
哎，柯兄啊，你好啊，你的感觉还是跟以往一样的敏锐。我来丹麦这些日子啊，心情确实算不上很好的。我的梦里面总是萦绕着一个女人，她爱上的眼神在我心头里面呢，久久挥之不去
啊。女人？哎，你的哪位红颜知己呀？
哎，不是啦，当然不是啦，是我们鲁镇的一位佣人阿嫂，我们都叫她祥林嫂的。我来丹麦之前不是回了鲁镇一趟吗？
对呀、
她拉着我跟我说了很久的话。
哦，说啥
啊？哎呀，这事说起来话长啊。他问我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对于灵魂的有没有啊，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是在那个当下要怎么样回答他好呢？我就在很短的这个犹豫当中呢，就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不过他却疑惑了，或者是不如说希望啊，希望有鬼啊，又希望没有鬼啊。
哦，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想着想着，何必增添陌路的人的苦恼呢？就为了他的缘故呢，我就不如说有吧。
哦，这听起来也不像是个坏事，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忧郁呢？
哎呀，因为一个礼拜之后的他突然去世了。
哦，死了？
是啊，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也再没有见过他，别人也说没有见过他。
这就是说，他问过你灵魂的事之后一个礼拜没有人再见过他，他再次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
就是。
哎，我的上帝啊，这是什么中式恐怖故事吗？
不是啊，这是真的，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忧郁了。
哎，迅哥呀，虽然你一直都是郁郁寡欢的，哎，好吧，我就不开玩笑了，你这次到底是为了什么呀？哎，又不是你害死了他。
其实我没有跟你说，我回鲁镇的时候在屋子里面听到手下佣人的谈话，就是柳妈，一个在我们家做了大半辈子的女人。柳妈就对祥林嫂说，想好死后要去的地方没有。
哦，那她为什么这么问呢？好像有点不太礼貌吧，我接受不了别人这样的问我呀。
哎呀，柯兄啊，你有所不知的，这位祥林嫂啊，她的身世坎坷，前后嫁了两个男人都死了，好不容易有个孩子相依为命，哎呀，这个孩子后来被野兽丢去了，从此她整个人就疯疯癫癫的。我回鲁镇那个时候她已经精神很不好了，她死了丈夫，家族祭祀的时候那父亲就不会用他，更不用说了，他精神不好嘛，那柳妈之前跟他一起做过事的，所以还算是照顾他。
这个世上真的还有这么悲惨的女人吗？毫无自我的活着呀，但又好像死去了，这辈子啊都在依附着别人在活呀。她的丈夫和孩子，她自己在哪里呢？不像在北欧啊，女人们的地位啊都很高啊。
哎，就是嘛，如果世界各地都像这里，就不会有祥林嫂这样的悲剧了。你知道我们旧中国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每年的祭祖啊都特别的隆重的。
好了好了，我们就不说祭祖的事了，你快跟我详细的说说祥林嫂和柳妈的对话。
柳妈问他，将来下了阴间，她的身体怎么分配？因为她之前嫁了两个丈夫嘛，所以呢，柳妈认为到了阴间，那两个死鬼男人一定要争抢她的身体的，那她就可能会被一分为二了。
哦哦，我明白了，所以他来问你人死后是不是真的有灵魂的存在，是为了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死后还会被劈开。哎呀，可怜的女人呐、啊，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死后还不放过她，让她做自己呀、啊？
应该就是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想的竟然是。我要怎么样逃离他，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他吓到了我了，我只是想逃，我还想着第二天要去城里复兴楼，一元一大碗的清炖鱼翅来压压惊的，我竟然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他分明就是那个时候是走投无路了才来问我的。这个他以为还不错的人，他来求助啊，而我这个唯一一个他还算信任的、读过一点书的人，还把他辜负了。唉，我真是白读了这些书啊！我
哎呀，鲁迅呐、啊，你也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哎，这些都是因为他没有自我呀，根本原因在于。
我懂，但是我心里那种愧疚感呢，就是一直深深的缠绕着我，我还不如一个没读过书的人去关心他呢。
哎，你们的宗族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人真的不被当人吗？
那、啊、你就是问到点子上了，确实是不把人当人的，尤其是不把女人当人的。在宗族，男人才能掌握话语权。就拿祭祖来说吧，他们祭祀的是祖先神，就是拜鬼，有后人祭祀的才能够在阴间平安享福，没有后人祭祀呢，就成了飘在人间的孤魂野鬼啊。一般女人是不能插手在祭祀的事物上面的，他们生前不被这个系统接纳，死后啊，同样也是无名鬼。
他们的自我在每个层面都失落了。
哎，你能够详细的讲讲吗？什么叫每个层面呢？你有哪些层面呢？
审美的、伦理的、宗教的。听起来祥林嫂既没有审美的自我，也没有能够在伦理上发现自我，更不用提她想在死后保持独立，她更不涉及宗教层面了。
从自我的存在与否这个角度来看，祥林嫂基本上可以概括的说她毫无自我，丧失自我存在感的短暂一生了。
听众家人好，这里是哲理有神，我是主持人景月。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也是重磅嘉宾，请他出出声好吗？
我是周清风啊，最近没有那么重了。
今天我们还是来讨论刚刚的广播剧。这集广播剧呢，是取材自鲁迅的小说《祝福》。祝福当中提到祥林嫂说她不能参加祭祖的准备工作，因为小说中我的家族尊长四爷觉得她因为死过两任丈夫，孩子也死了，很不吉利，很不祥，所以就不能参加这个家族祭祀的准备工作。请问清风老师，你是怎么理解这样一个她不能参加祭祀，他也不能参加宗族活动的这样一种现象呢？
我觉得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假如我们按照传统的儒家的思想来看的话呢，这个祭祖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呢，应该是属于道德性的。 因为论语里面讲嘛，
或者是
慎重最远啊，
或者是社会性的，为了宗族的团结，为了整个家族的团结，
也算是道德性了。因为这个论语里面讲就是慎重最远，就明德贵后，
对
啊，所以呢开始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不过呢后来了就越来越多一些好像宗教的元素放进去，所以呢本身假如我们说是社会性道德性的话呢，那么他没有原因他不能够参与的，但是他加了那个宗教性的元素里面呢，就好像我们圣经里面觉得哎，那个人要非常的圣洁才可以参与的话呢，那变成他就没有这个资格参与了。
其实儒家算不算是宗教已经在学界讨论了很多年，今天我们可能不会涉及到他这个具体的讨论的他们的内容。我们回到鲁迅的小说《祝福》当中，祥林嫂之所以不能参加祭祖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也是因为就像刚才清风老师说的，四爷他们把祭祖当成了一项类似宗教活动的这样一项家族的大事再去准备。中国人的这个礼，在就是礼貌的礼，在位格上其实是占据了基督的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算是宗教，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将祖先当作具有奖惩功能的人格神去看待。什么叫奖惩功能呢？就是你只有去祭祀祖先，你的子孙后代才能得到应福，得到保佑，你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平安的到彼岸世界与家人团聚，你死后呢也不会变成游荡在人间的孤魂野鬼，并且你死后，因为儒家在中国古代结合了很多像道家呀像佛家的理论，你才能顺利的进入轮回。也就是说他们是可以透过后人的祭祀再生，这个是打引号的再生，灵魂可以透过子孙的这个祭祀活在子孙面前。祥林嫂是希望通过宗教的这种类似宗教的祭祀，通过捐门槛来换取他作为人在鲁镇生活的权利。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祥林嫂的这一系列的努力，包括他想要知道人死后有没有灵魂，包括他去捐门槛这一系列的行为呢？
那么大概那个祥林嫂她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嘛，她一直的努力最后还是没有用的，只是她把她这份努力了好像是不断的提升那个层次，最后达到了这个宗教这个层次，但是还是没有用的。
因为体系是不接受赎罪的，或者说
或者说他根本他到了那个道德性那个层次的时候呢，本身他的环境里面给他的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可能传统觉得一个女人不应该改嫁，但是呢他的婆婆又要求他去改嫁，那么他传统呢也希望那个女性是顺服他的婆婆嘛，所以根本在道德这个层次他的环境也是矛盾的，就是一个悲剧人物面对的。然后到了宗教那个层面呢，他还是受到一些互相矛盾没有系统的意见环绕着他，
对
啊，所以他根本最后就没有可能可以在这些方面可以找到他的出路。
可不可以说他就像一个球被踢来踢去，最终也不知道要自己的生命走向何方？
大概可能是这样的。
在这个广播剧当中，我们看到对人死后人伦关系的这个从属的模糊，因为柳妈告诉他说你要去捐门槛，不然的话你死后身体就要被劈成两半分给你的生前的两个男人， 这种恐惧让祥林嫂生发出了近似于宗教的罪孤意识。那清风老师，您认为就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近似于我们宗教里面的这种罪孤感呢？
那大概他听到的都是一些以讹传讹的一个理论吧，这个把人怎么砍成两半，一个丈夫分一半，这个大概也不是什么正统的思想了。
嗯，是因为他是来自于同样跟他一样的做长工的一个柳妈，也是一个佣人阿姨的口中。
他就是对别人的意见太认真了。
那我们能不能说祥林嫂她是有，就是她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她被各方的势力压制下去了？
她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很强的自我意识，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一般来讲，比较传统的中国人都是群体意识比较强嘛。
她极力想要融入鲁镇这个群体，想要加入祭祀这个群体活动当中去，但是呢被拒绝了，所以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最终走向死亡，是这么一个逻辑吗？
对，我觉得在那个很传统的中国的文化里面，你没有办法投入那个群体的话呢，你人都做不成，
就被宣告社会性死亡了，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广播剧当中也看到是鲁迅跟另外一个人叫克尔凯郭尔在对话。那我想介绍一下克尔凯郭尔啊，克尔凯郭尔他是一位丹麦的神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的主要的理论呢是审美三阶段，就是说人要有审美的人、伦理的人跟宗教的人。他最重要的这个理论部分是着重在宗教人的部分。他认为人只有作为一个个体独立地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才能真正的与上帝对话，并且真正的实现宗教里的自我跟自由。我想问清风老师的是，您是如何理解，就是因为鲁迅是受到克尔凯郭尔影响，才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写作了一系列的小说。当然这个他也不仅仅是受到他的影响，他我们也能看到这篇小说当中存在主义的一些身影。您是怎么理解人在各个层面的这个存在的状态，以及他是怎样进入到宗教我的状态当中的呢？
这个三个层次呢，我觉得有一个很讽刺的，就是那个克尔凯郭尔呢，他最后就是觉得要提升到那个宗教那个层次才是一个最好的出路嘛。
对，
但是同时一般来讲我们又会说他是开始了这个存在主义。存在主义里面有一大块根本就是无神论的，所以这个对他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讽刺呢。
他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存在主义的开山鼻祖，这种话都是后人追封的，这些
那就是后人对他的讽刺了。
这确实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那你是如何理解，就是基督教应，你觉得人，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是以个体还是以就是集体的方式去敬拜神呢？
我觉得这应该是两者同时存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有群体性也很强的。
对对对。
因为就是三一它本身之间就是一个群体。但是呢，当我们每一个个体并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群体，所以应该是个体性跟群体是同时并存的。
补充一点的是，科尔凯郭尔之所以提出非常强调个体，是因为当时的丹麦教廷比较腐朽，我们或者说 过于的进入到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所以他看到当时的教会的情形，所以他就提出了一种对立的理论。
嗯，对，这个我非常的赞同，因为呢，没有真正的个体，也不会有真正的群体。在一些文化里面，可能是过分的注重了这个群体性，那么个体在里面呢，就没有一个空间。但是呢，在另外一些文化，可能呢，都太注重那个个人，那么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群体。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相信的三一真神呢，它既是三又是一，所以呢，在这个个体跟群体中间，应该要有一个好的平衡。
嗯，并且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贝，所以我们每个人也要在上帝的面前找到自己，同时也在群体当中与上帝对话。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景月，
我是周清风，
我们下个礼拜
再见。
就是这爱很沉重啊，
爱也可以是祝福，
被拒绝也可以算是一种祝福吗？
文化的碰撞，比较的视野。11月9号起 ，iRadio 爱广播，景月与你一起走进哲理有神。
今天呢，我们是11月啊，也是良友电台在11月呢有个为电台祷告的分享啊。德恩呢就说呢，我想为电台过去20年我所认识的主持人祷告，乐明仪、黄以恩、张玲、王志、张雪莉、陈新杰、华淑许、艾琳、石恩、西文、爱华等等，随便一位主持人拿出来都是才华横溢的。
哇，厉害了，德恩刚才所属的都是离开电台的，那继续为他们祷告也是好的。我相信呢，
为我祷告啊，为康宁祷告啊。
每一个我们侍奉神的人员呢，在什么地方都是继续的侍奉。那另外呢，圈位子就说，我每天都在为电台一些的牧师、老师、同工们祷告的，坚持了多少年已经记不清了。不管是在电台的，还是已经不在电台的，也都在为他们祷告，很感恩在我的生命历程当中有这些老师的声音来陪伴。
好，那包萌萌呢也为电台祷告，落实到每一位同工，就是呢每个人跟神的关系每日都能更新晋升，对人有智慧、谦卑、忍耐的品格，每天面对试探诱惑有胜过的勇气、力量还有信心，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在侍奉还有家庭中平衡。
嗯，
哇，很谢谢你们的祷告啊，
谢谢，
也鼓励听众朋友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去了解怎样为电台祷告，我们11月的呼吁啊，
写在电台的网站的留言板上。
好，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晚风，
我是康宁，
拜
拜。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